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猴年好啊！现在眼下还是这个过年期间，欢迎收听本期的英超地理，张顿在大英帝国为您录制。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开春之后的第一期的这个新节目啊，依旧咱们是说到的是关于英超的方方面面八卦啊。这周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儿，除了这个利物浦的这个魔鬼赛程，从二月份啊，这整整二月份开始起，这29天打9场比赛，这条消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比较重磅的啊，英超方面的这个消息啊。然后上一轮这个英超第25轮，这个也是各路诸侯纷纷是厮杀天下，结果呢也是目前被这个狐狸精啊，就是莱斯特城目前是占据榜首。但是最近啊，有一条这个重磅消息终于是浮出水面啊。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国内媒体对此纷纷的反应，是这个叫重磅炸裂式啊。怎么说呢，就是讲啊，英超在下个赛季将会更换 logo， 也就是这个标志啊。更换成什么样子呢？大家我相信都已经从互联网上能够看到了啊，就是一个狮子头，狮子头啊，而且是配色啊，官方配色是4种颜色，分别是这个红啊和这个青啊，或者说蓝吧啊，还有一种是绿啊，浅绿，还有一种是黄啊，这个黄也并不是这个正黄色啊，而是有点这个偏浅黄色的这意思啊。然后呢，这条消息一旦公布出来以后啊，各路媒体就纷纷报道，哇，这等同于是什么呢？就等同于是说没有赞助商的这个品牌 logo 正式出炉。而且呢，据说呢，这个冠名合同是1.2亿英镑啊，这就是说在继正式的这个裸奔之后啊，下赛季的这个英超啊将会轻装上阵。而且确实这个新的 logo 是没有丝毫赞助商的影子啊，既没有新任赞助商，也没有原有的赞助商，就是巴克莱银行的这样一个标志在这个上头。您想想看 ,1.2 亿英镑啊，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是这个10个亿人民币左右啊，10个多亿人民币左右啊，这个只是粗略的这个粗略的算一下啊，还没有精算啊，大致就这么多吧。那么官方意见也是表示啊，就是说从下个赛季起，财大气粗的英超联赛将会不再接受冠名赞助，新的这个设计中也是同样抹去了赞助商的字样。目前呢，这个 Barclays Premier League，巴克莱超级联赛，就英超联赛将会被更名为，注意听啊， The Premier League 超级联赛。那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特指的啊，那看到英文你就明白了啊，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英超的超呢？这个咱们这期节目就来聊聊啊，为什么说国内媒体是重磅消息，但是英国媒体却并没有这个如此大的反响呢？是因为这条消息其实啊，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上个赛季就已经是确定了啊，起码这个英国业内是都是知道了，而且这条消息并不是说只有少数的高层官方人士掌握，而是说就是普通的这种啊媒体从业者啊，就包括像这个张丹这样的这个算是这个民工级的啊，这个都已经知道这条消息，那就英超官方就是决定是放弃这个冠名权。那么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这个微博上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当然分为几派啊，有的是说霸气啊，这个有钱捡不要啊，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是一种白求恩精神啊，是雷锋精神。嗯，还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要啊，在完全这个讲究商业化原则操作的这个英超联赛当中啊，这个赞助商的缺失应该说是很大的一笔进账啊，是吧，入账啊，是不是，为什么呢？而且更有这个众多网友就在网上开始又来搞乐啊，你比如说钱伯斯啊，之前的时候画了一张图，那不就是一个毛线团一个狮子吗，是不是，现在有好事者把这东西给放出来，然后旁边再放上这个英超联赛的这个字样，当然英文的啊， Premier League。 所以说 啊，有很多网友就在旁边再多了一行字：“兴亡当立啊，苍天已死，兴亡当立。”这不是这个？其实啊，确实这一次 logo 的更换，在英超20余年的历史上，确实是属于开创性的举动。那么，在这个极简风的 logo 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呢？这期节目啊，咱们就来好好跟您说一说。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英超联赛冠名赞助商的一个更替时啊，首先声明一下，这个赞助单位啊，这个货币单位都是以英镑来计算，咱就不要麻烦再把它算成人民币了啊。就是说您看啊，从92-93啊，这个赛季就是英超元年开始起，这个是头一年是没有赞助商的啊，刚开始吧啊，姓甚名谁报上号来。但是呢，紧接着从第二个赛季93-2006，也就是说差不多是3年吧，啊，就是那个 Carling 这个啤酒，这个啤酒啊，在英国当地是属于这个曝光率、广告投放啊，包括这个到达率啊，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然后呢，也是比较知名的一款啤酒啊，就是4年给了1200万镑，当年啊都是1000万镑啊，但是当时汇率不一样啊，还挺值钱的。然后紧接着呢，从96年到2011年啊，这个 Carling 也是作为96到2001年这个 Carling 啤酒呢又追加了将近是4年3600万啊，他大概又往前啊，又往下又继续再砸钱。但是从这年开始起啊，这个准确讲是01-02赛季之后开始起，赞助商就开始变更了，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巴克莱银行啊。巴克莱其实是一间银行啊，这个算是这个商业银行吧，那规模当中比较大的那种。然后它是从01-04赛季开始起，3年4800万，然后从04-06年又签了一次合同，3年5700万。您看啊，都是3年1000，然后呢，06-09赛季啊，3年6850万，然后09-12年，2012年啊，巴克利银行再一次赞助3年8225万啊，然后再从2012年到2015年啊，就是这个赛季完结以后，那就是3年1.2亿英镑。但是2015年以后，英超官方就宣布啊，其实我刚也说这个消息从上个赛季开始起啊，就已经是就已经说了，就是说咱就不再接受这个赞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单上列了啊，随着这个英超商业化的这个成功，冠名费确实一直是水涨船高。而且这个 logo 的改变也确实一直是紧随赞助商的改变而改变。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这个英超球迷来说，熟悉这个英超的这个 logo 啊，当时就是从1992年的时候被设计出来的啊，然后93年开始运用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01年的时候2001年进行过一次升级。在这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在此之前的那个赞助商呢，确实是这个 Carling 啤酒，但是呢，赞助商的这个 logo 一直没有被摆到英超联赛的这个标识里头。如果大家对于当年的这个英超还有记忆的话啊，也可以到网上可以搜一下图。当时这个除了那个狮子啊，踩着一个那个皮球，戴着王冠啊，然后蜷曲着这个尾巴，当时还是这个直立的这种形态的。那么他当时这个上面的文字啊，仅仅只有几个字，就是 FA 是缩写啊 ，Premier League， 就是这个 FA 指什么意思呢？就是 Football Association， 这个就是说足球联合协会啊。那也就是说，通俗一点来讲，那就是足球就是这个足协嘛啊，就是足协啊，英超联赛啊，那就是这样的，那属于英足总嘛，对吧？啊，其实就是英足总的意思，英足总治下的啊。然后紧接着从01年开始起，开始升级改版，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 Barclay Card 啊，这个翻译过来呢，就是说巴克莱卡啊，这个有点像长城卡、金穗卡、什么惠农卡这种的啊，什么建行什么什么金穗还是什么什么卡吧，反正是啊，就这种生肖卡啊。 然后啊，04年的时候又进行升级啊，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 Barclays Premier League， 那就是那个大狮子，然后再加上突出这个赞助商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啊。但是这个狮子呢已经从原来的侧面直立变成了这个斜侧面的这么一个站立啊，这个图更多的是被现代更多的特别是年轻的这个英超的球迷所熟知。然后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2015年底英超委员会是当时开了个会，当时呢就通过一致的这么一个研究决定啊，那个时候英超这个15年底的时候啊，就是说15至16赛季啊，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巴克利银行对英超冠名的一个赞助啊就已经是到期了，就这个赛季完结。那么英超将会效仿北美体育两大联盟 NBA 和这个 NFL， 那就是这个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啊，这个前不久也就上周吧，就是前两天吧，就是刚搞完这个超级碗嘛。那么要向他们学习，不再招纳新的冠名商。那这也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从下个赛季开始起，英超会在没有冠名赞助商的情况之下裸奔啦。哎呀，这个好像是一致轻松，但是实际上啊，我跟你说过，这个会是这个时候开的，但是这个决定实际上从2014年就已经是做了决定，而且当时在英超赛季开头的这个吹风会上啊，我就已经是收到了相关的一些消息，而且得到了某位这个业内高层的这个亲口证实，所以说这个消息当时就已经知道，现在如今看来的话，确实已经是这个波澜不惊吧，算是啊。那么有朋友就问，英超这么做，出于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无非嘛，刚刚这个也有网友是纷纷猜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啊。第一，咱们来看，就是要把这个英超品牌做大，而不是只是局限在英格兰，因为这个巴克莱银行啊，它是属于英国的，是属于这个 British Bank 啊，是属于这个银行，但是英国人的银行啊，或者说 United 这个 United Kingdom Bank 这种形态的。那么确实这个不要赞助商呢，能够帮助英超在全世界的范围树立一个更加独立的一个品牌形象。哎，您可不要小瞧啊，就是说凡是在英语国家，特别是对于这个英超足球影响力非常深的这个非洲国家啊，同时又是原来是属于这个英帝的这个殖民地的这地区和国家，那么相对来说其实对于这个接纳程度会更为广泛。就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英超官方的这个合作电台 TalkSport 全球最大的体育电台所拿到的这个英超的广播方面的这个电台全球版权来说的话，同样购买方其实最大的这个客户商啊，是来自于非洲国家的啊，包括这一些南美或者说北美的等等这一些地区的区域的国家啊。那么确实这么一个免去一个冠名商的一个赞助，实际上并不是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是说能够展望更为丰厚的一个品牌识别效应。而且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广告形象啊，对于巴克来说其实真的已经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随着水涨船高啊，随着共同成长，那么对于这个品牌的支持和这个或者说倚靠吧啊，已经是到了一个阶段。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愿景要去实现啊，这是首要的。那么第二，就是从纯粹的商业利益角度，在商言商的说，短期之内咱们看到英超联赛或许没有办法去这个媲美赞助商冠名的这种二级赞助的这种收入，但是由于现在英超每年的赛事转播权的这个收入已经是有好几十亿的英镑了啊，至少是十几亿的英镑啊，准确来说，那么冠名赞助商的钱，我们刚刚也提到 1.2 个亿的英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蝇头小利。而且随着这个品牌英超品牌在全球的一个算是纯净化啊，提纯度加高，确实能够影响更多的地区和用户，这个商业价值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你想成为是什么？就是英超联赛全球的某某合作伙伴是吧？比如说全球音频合作伙伴，全球什么什么合作伙伴啊，全球这个苏宁合作伙伴，全球卖场超 superstar 这种，或者说 supermarket 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第三啊， 那就是取消冠名商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各个俱乐部签下的赞助的。与此相反呢，反倒是什么呢？俱乐部可以拿回银行品类的赞助商权益啊，去挣钱。因为原来巴克莱银行赞助了以后，你看这一家独大全占满，但是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国际性的银行，比如说这个什么桑坦德银行啊，比如说这个 Lloyds Bank 啊等等，像这种啊，这也都是大银行啊，啊那就更多了啊，特别像汇丰银行等等，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啊。那么像其他的这种种类的这种银行的这个品牌，就能够更多的对于俱乐部来进行赞助，因为原来英超联赛它的这样的一个总冠名在此之上，那下来的话，这些分冠名啊，这个懂营销的朋友啊，懂这个市场营销的朋友，特别是懂这个广告的这个朋友啊，是非常明白这一点，这两点之间是不能够冲突的啊，有大就不能有小啊，毕竟它是有一个排他性的这么一个有这个商务的这个约定在里头。那么其实这个品牌单一品牌被拿走之后，那么下面的其他的各类的银行品牌就可以顺利进驻啊。那有可能打比方说啊，比如说桑坦德银行啊，是吧，跟曼城俱乐部一直交好，但是因为有巴克莱银行存在啊，又是这个英足总这个是官方的这个合作伙伴，那所以相应的很多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对于俱乐部的这个赞助啊，他就没法签下来。那这种形态其实对于大俱乐部来说当然是好事，可是呢对于小俱乐部那同样也能够雨露均沾呢，因为不光只有超级大鳄的这种银行集团，那总归还有一些小银行啊，是不是？它可以对银行，它可以对这个中小型的球会，那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赞助了。那这样来说的话，也并不会影响这个契约当中所约定的某一些这个商务合同啊，就不会违规。而且确实取消赞助商的这个刻意的这种突出呢，能够附加更多的独立品牌的这种独立品牌的这种形象的这种植入啊，因为你可以就不同的市场，可以就不同的某一个商业活动，甚至是说就可以就某一个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有指向性的一个计划，你就可以来约定这样的一个形象赞助啊。比方说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啊，当年这个奥运会是吧，北京奥运会在这个承办期间，你看它这个一般我们在电视上或者说报纸上面平面上面能看到的，就是说奥运会的标志，官方的啊，北京奥运会这个标识在左，那么同时官方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标识在右，当年非常有名的那就是联想集团嘛，在其右，是不是？那同时那肯定也有可以有其他的呀，比如说某个银行的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集团的啊，对对等等，像这种啊都能够拉上台面，那就不用再躲着掖着了。所以对此啊，英超联盟的市场总监啊，就曾经是在这条消息过后就出面就评价了这个新的 logo， 就是说这个咱们是完全有能力引入新的赞助商的啊，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新的赛季呢我们新的 logo 将没有新的赞助商的名字，我们的联赛将会更名为超级联赛，我们也希望新的 logo 能够体现出英超的，注意听啊，独立性和竞争性，我们对于新 logo 非常满意，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爱上英超。哎，这个当中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案例非常有可能值得在全球范围以内的这种 university 这种大学机构研究机构里头作为一个示范性的这么一个案例，包括无论是市场营销学还是说广告学还是说传播学等等各个领域啊，甚至于说很多旁枝末节的旁类触类旁通的这一些学科类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教材范本来以此进行讲述。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啊，看问题要看本质啊，我就在这个相关的有一些这个资料上就看到有一些这个球迷啊，或者说这个受众其实确实还是挺眼毒的，我觉得也是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确实现如今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体育产业啊确实是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从我们前两天看到的这个超级碗，这是如雷贯耳，多年在这个超级体育业界啊，这都已经是被划归为神级之作啊。那对于目前其实含金量最高的这个足球联赛，特别英超联赛来说的话，它当然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更大化的攫取自己的这个掘金能力啊，开发这些掘金市场啊，对不对？ 而且也能够证明确实这是目前啊这老美或者说北美的这个体育化体育商业化产业化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欧洲的体育产业的这种影响啊，欧洲确实是受这个经济危机啊这个一口气儿没闯过来啊，目前这个各个欧洲国家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啊群情也好福利也好民生也好其实确实是不如以往年的这一些政府治下的这样的一个百姓的这样一个福祉状态，但是呢相应的这一些体育联赛等等的当然会受到影响，因为经济事态不好，经济态势不好的话，那肯定相应的老百姓的口袋里头其实少银子，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的投入到自己的这个算是娱乐方面去呢，体育娱乐方面去呢啊，这个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也当然也是一种消费啊，体育娱乐消费。那美国人在这块相应的那是做得非常的彻底，第一美国人好玩这是绝对的啊，第二的话呢美国的商业开发程度高嘛，是不是各类商学院哈佛也好啊还是什么普林斯顿也好通通的对于这些东西其实都一直有着这种非常直观化甚至是垂直化的这种体系一直是在进行演绎。那么同样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目前的特别是欧洲西欧啊这一块。那么随着这个意甲的这个没落，那么近几年英超的这个崛起，然后再到同时看看大洋彼岸那一边美国人关在自家后院玩的这两套东西啊，美国职业大联盟还是美国这个棒职等等，还有这个 NBA 也好还是这个这个美职橄榄等等也好啊，这确实是让这个这几样除了 NBA 玩的不太好，篮球玩的不太好英国人，但是那几项啊其实英国人兴趣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隔三差五你都能看到，确实像橄榄球也好，当然英式橄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板球啊，还有马球啊、马术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这个威尔士境内还有这个威尔士斯诺克公开赛啊，这每年的啊，包括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其实这些东西啊，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块大陆，因为什么呢？虽然是说所在的区域地段是在这个英国啊，就拿英国举例来说，都在英国境内举办，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啊，包括 F1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啊，吸金度确实是非常高，眼球的聚合能力也是确实非常高。那么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的财团就投资球队啊，你比如说像英超的这个里头，比如说我们说的最为直观的啊，这个包括这个。波佐家族和这都扯不清的这种关系啊，包括这个曼城也好啊，这个这个城市足球集团呢然后包括这个纽卡斯尔也好啊，这背后的这种赞助商老板究竟是怎么样的，包括甚至一些我们不太熟知的一些低级别联赛，包括直接的收购啊等等，这些案例都是在后台叫 under the desk。在这些下边都在进行操作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暗箱操作，当然这也是一种相对于暗箱啊，是目前商业计划还没有被曝光之前啊，都要严守这个商业秘密嘛啊，这也能够理解。那么这些形态化，我应该是把它准确应称之为是意识形态化的这些东西，正在不断的在侵入这个英国的相应的这些体育产业。那么其实这种进入真的是。潜移默化的，确实是包括啊，类似于像这个伦敦玩也好，还是什么伦敦墙也好，还是说是什么，我觉得今后啊也都会啊层出不穷，以后与也会这个有了这个新的萌芽之后，就会慢慢的一发不可收拾，而最终呢就是这种从美洲大陆来的这一种体育产业的这种形态啊，意识形态啊，和真正的具有接地气儿的这种啊，包括这个英地的这个各类体育赛事啊，那就会进行相结合。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势所趋，这也是一个浩浩汤汤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个思潮和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我是指这个在体育商业化的这个范畴。那么反观我们的中超，在这个方面，其实近几年也是确实以爆炸式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啊，球员的身价上去了，特别是本土户口本球员户口上去了啊，这个身价。暴增啊，然后紧接着五大联赛当中见好手就买啊，包括这个特谢拉也好什么也好，一次一次不断的，包括杰克逊也好啊，这都是在 刷新这个我们国人或者说以前的这个球迷啊，不管是篮球也好什么的，足球也好，特别是这一块，不断的去刷新这一些我们所已经探知到的商业交易的货币范围的这么一个领域啊。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哇，又是几千万啊，那边又是几千万欧。我觉得以后啊，这种心态真的会成为一个常态。但是关键问题是，它能够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它究竟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呢？哎，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啊，从这个世界杯美国国家队的表现，以及近几年啊这个欧洲中国队英格兰队的这个表现啊，也能窥见一二。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一柄达摩克斯之剑啊，这个东西是属于是各有利弊啊，一个方面要顾及到这个本土联赛等等这一个健康循环的一个发展模式，另外一个要注意到这个商业形态究竟是不是吸引能够让更多的球迷能够买得起球票，能够看得起球啊。这个我觉得我曾经看过这个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口述的一个内容吧啊，这个就是高晓松老师啊这个说出来的，就是美国人看这个东西其实挺便宜，不算太贵，但是到了超级碗这种级别，那肯定也是相当的这个令人咂舌。那其实这种形态在英超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已经比较普遍的能够看到，就是一张球票。那前不久这个相应的有几家英超俱乐部，特别是阿森纳的球迷，这不也都在起来这个纷纷这个表达不满嘛，是不是？这个球票为什么这么贵？英超球票确实是已经贵到了一定程度啊，少说最起码比较便宜的这种形态的正常的那种票价啊，也得要四五百块钱左右。而对于英国人的这个收支和开销月收入来说，其实这个也会不大不小占到一部分。但是这一类型的这种开销啊，就是比如说在体育娱乐产业这块的这种算是这种开支吧啊，这种开支和美国人相比之下啊，我当然不能用九牛一毛来形容，但是确实和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形态来再做比较的话，恐怕英国人或者说英国球迷所背负的这样一个成本负担要显得更为多一些吧啊。但是再隔几年中超又会步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这个恐怕我觉得是我们广大的中国球迷所需要关心的。而且可以多说这么一句吧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球迷人口是众多的，但是如果说有一天啊，能够不管是在中超球队还是说在这个低级别的稍微比如说中甲也好中乙也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球迷愿意走进赛场去看球，有更多的人愿意走到绿茵场上去踢球，有更多的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投身于足球这一门运动，那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体育项目而言啊，单科体育项目而言，这绝对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啊。当年英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做到了让自己的英超成为全世界球迷顶礼膜拜甚至是心目中的一个朝圣之地啊，人家也是有自己的可以借鉴的成功发展之路啊，可以公之于众的啊。当然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时间甚至是专门的梯队和人才啊，去不断的学习这些东西啊。老祖宗几百年前就已经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嘛。当然从1840年以后到现在啊，这个海国图志发表了132年之后啊，将近134年吧啊，那么我们的中国的足球的运营方面的这些职业从业者们，他们又在想什么呢？我觉得从不光是这一次英超的 logo 的更换哇，我们要从这些背后能够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世界潮流的浩浩汤汤。好了，这一期的英超地理就和您聊到这儿，我是张顿，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